桃源。
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费玉东、朱恩蒙主持，每逢周一周三播出。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.org 下载。留言电话是281-968-1788。
各位听众平安，上一讲咱们借着大卫犯罪这件事儿，向着神刨根问底的提出了一大堆的问题，主要内容都是神为什么允许大卫再次犯罪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神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允许任何人犯罪，因为只要人犯罪就亏缺神的荣耀，而且人还要担负自己所犯罪的代价以及对罪的惩罚，因为神只能警戒你不要犯罪，他并不会去阻止你犯罪。这个原则在整个圣经当中全都是一致贯通的。比如说那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亚当，他有一天会被魔鬼引诱去吃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，难道这个事儿神不知道吗？神当然知道，所以神才警戒他，只有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就必死。您可千万不要埋怨神，当时没有提醒夏娃，警告他说，有一天你会与你的丈夫分开，在那个时候，魔鬼会变成蛇的样子，来引诱你吃那善恶树上的果子，而且你会分那果子给你丈夫吃，你丈夫当时也记不住我对他所说的话。如果神真的那么嘱咐亚当和夏娃了，这本圣经就不是咱们今天手上读的这本圣经的写法，那那位神也很可能不是咱们今天所信的这个神，因为他很可能就是你，就是我。难道不是吗？咱不总觉得咱们自己比神聪明吗？埋怨神没做这个，埋怨神没说那个，咱这做人的听起来看起来比那神的父母还聪明，恨不得你当神的老师，你教他怎么长大怎么处事。人用自己的手才能造出一个最完美的神，没错，那就叫做偶像，也就是真神所最痛恶的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神他就是神，他有完全的主权，他做的事情绝不后悔。他那日允许了亚当与夏娃犯罪，他就会预备一个救恩，也就是女人的后裔，被称为人类救主的基督耶稣，来拯救所有的人类。而今天神痛心地看着大卫犯罪，同样他也知道这个罪会被担负在他自己道成肉身的独生爱子，被人们称为大卫的子孙基督耶稣的身上。人之所以能犯罪，都是因为没有经受住魔鬼的试探与引诱，而魔鬼手上所用的砝码无非就这几样：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。比如说扫罗王犯罪，他就是输在这今生的骄傲上头了，他的肉体那就是一个骄傲的肉体，他看不惯别人对大卫好，他更听不顺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句颂词，他自己能耐不大，但又不想别人比他强，所以就生出来嫉妒纷争结党仇恨，最后导致谋杀。先是借非利士人的手，后来一见不行，干脆自己杀吧。大卫是不是有今生的骄傲？那前半辈子我还真不敢说， 因为神用扫罗王的骄傲把大卫该有的那点骄傲啊全都给磨光了，机会都没得着。也就是在他逃亡时最惨的时候，财主拿巴恶言侮辱过他，结果触到了大卫里边的骄傲，把他惹火了。他带着人要去灭人家全家，扬言要杀光所有男人。还好拿巴的妻子雅比该灵性强，好言劝住了大卫，没有让他犯罪。可这次大卫犯罪，他是偷着摸着藏着呀。雅比该虽然是他第三个妻子，大卫要跟别的女人通奸，他就是想知也知不到，想劝也劝不了，想管也管不着。我相信但凡有人把大卫要做的这件事透露给他，他就是拼了命不要王后这地位了，他也得闹出场大戏，绝不能让大卫犯这种罪，因此沉沦下去。因为当时的大卫已经不是当初的大卫了，与患难夫妻在风里雨里的到处躲到处藏，如今他是大王，他何止是三宫六院呢，掰着手指头一算都是七宫十几院，比雅比该年轻漂亮的，比他嘴甜会哄人的，大卫身边一定有好几把。雅比该还有没有机会常常看到大卫，与大卫一同谈心，一同谈理想，一同仰望今后的江山社稷，那都难说。人骄傲不骄傲，一半是自己想的，另一半是别人给捧的。如果旁边没人夸你的话，你一个人想骄傲你都骄傲不起来，因为骄傲必须在集体生活当中培养，必须得在人多的地方，那人比人才能气死人。您看大卫他打了无数场胜仗之后，今年该出征的时候他就没去，那他为什么没去呢？是他不想去吗？难说，很可能是别人，比如说大元帅约押，他与他兄弟每次领兵出去打仗，大权独揽，他说了算，那每次后边都站个大卫王的话，哪怕自己是军中的元帅，那也是听命的，不是百分之百发命的。所以在打了许多胜仗之后，他也心里有把握了，这次出征对付亚门人，就别劳大卫您的大驾了，杀鸡何用宰牛刀，我们兄弟俩带人出去就定把他们摆平，舅舅大王您就在家等着听好吧，您老人家可以在家里给我们出主意，给我们祷告，我们就相当满足了。如果约押还会说点属灵的话的话，给大卫来上几句啊，祷告其实比征战还重要，你不祷告我们怎么能得胜呢，那大卫就更不知道东南西北了，那就在宫里头留着吧。一国不能无君，一家不能无主，可他一个人在耶路撒冷待着，别人都出去打仗，他也实在没什么事儿可干，他哪像现在国家领导人这么忙啊，日理万机的，他还真除了吃饭就没别的事儿了，可能连祷告全都是走个形式，无非就是那两句，求神与我们同在，把仇敌交在我们手中，阿们，完了，反正耶和华与我同在，之后就是跟身边的一大群女人一个个的好好过日子，除了身体比较累，他也不会寂寞。这不是大白天的一觉就睡到了日头平息吗？起床伸懒腰，喝口水漱漱口，喝口酒润润嗓子，见外头天也凉快了，走到王宫屋顶的平台，想要视察一下耶路撒冷的众民。因为大卫的城那是建在山顶上，在他王宫的平台上往下一看，整个耶路撒冷城那是尽收眼底，远处是重山叠叠，夕阳西下，近处是炊烟袅袅，万家灯火。大卫这诗人心中顿时响起了好几声啊啊，在他眼前还真展现出了他本国的荣华，国富民强，一副繁荣的景象。这个民族，这块土地 在我这个做王的英明领导下，现在可以如此的繁荣昌盛，你让我此时不骄傲、不自满、不洋洋得意、沾沾自喜，我都对不起以色列人民。说不定此时大卫脑子里头还有个声音提醒他呢，说你从山顶高高的王宫往下看，这国与这国的荣华富贵全都是你的。你是谁呀？你是伟大的王，你想干什么你就能干什么，你本事大了，你是神所拣选的，有神同在，你就是从这宫殿顶上跳下去，神都会派天使接住你，你真可以随便来。也就是在此时，大卫感觉最良好的时候，突然之间，在这灯火阑珊之处，他看见了一位绝代美女，诗人大卫都没话可讲，没词可形容了。那女人漂亮的、美的，让大卫连啊都啊不出来了，眼睛直了，下巴磕子掉了。要不是旁边有仆人拉着他，他真就想从城墙上跳下去找那女的。等他回过神来，他才结结巴巴地问自己的侍从，那侍从也不知道啊，他有没有看见还难说呢，哪有仙女下凡呢？咱耶路撒冷城您谁没见过呀？咱这儿何时出过绝代美女啊？大卫还争呢，用手指着下边一个房院的屋顶说，就那儿，就在那儿啊，就是那院，刚才我看见一个绝代的仙女，她在那儿洗澡呢，我看见她了，她也看见我了，转身就走了，我在这儿盯着她，一会儿说不定还能出来，你们赶快去派人给我打听那个是谁，这太浪费资源了，咱们国家有这么美丽的女人，这值得咱们整个民族骄傲啊。结果大卫的仆人们还办事效率真快，过一会儿噔噔噔噔噔跑回来了，说报告，您刚才所指的那一家，您所看见的那女人，我们为王查清楚了，她就是以莲的女儿，赫人乌利亚的妻，名字叫别示巴。大卫一听这报告，腾愣了一下，他那天的思维是从后往前的啊，美女天仙，名字叫别示巴，已婚啊，丈夫名字乌利亚，他是赫人，我的一员猛将，他父亲以莲我也熟悉啊，是我另外一员猛将，可这么美丽的天仙干嘛这么早就结婚呢？年纪轻轻的怎么就变成别人的老婆了呢？现在这社会越来越开放了啊，不像话是不是？不像话吧。大卫四处观看，还想让旁边的人同意，这时候谁敢点头啊，又谁敢搭腔啊？哎，可大卫心里头有那个声音跟他说，你是谁呀？你是大卫，你是大王，整个以色列民全都是你的，兵是你的，将也是你的，你是神所拣选的，你有大能，你有权力，你想要个女人霸占别人的老婆，她有什么呀？你就是让山上的这些石头变成面包，它也得变，而且还会是香喷喷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故事听到这儿，您明白了吗？您听懂了吗？世界上除了基督耶稣这神的儿子，再没有一个人经受得起魔鬼的试探与引诱，哪怕是大卫，他出生的太早了，他没有咱们这些因着信在神的儿子基督耶稣里重生这些人的福啊，因为咱们这些被称为基督徒的人是有神复活生命的，这生命就是神儿子基督耶稣的生命，那也就是完完全全战胜了魔鬼试探的生命。大卫只能有神的灵与他同在，就像扫罗也曾经有神的灵与他同在一样，但神的灵可以离开他，魔鬼的灵又可以去搅扰他。旧约圣经当中所记载的大卫王没有复活基督耶稣的生命，只要他一骄傲，哪怕是一点点， 神的灵就不能与他同在，那他就百分之百受不了魔鬼的引诱。他知道这位美女，他自己认为的天仙，是自己手下仅有三十几名勇士当中以莲的亲生女儿，赫人乌利亚的妻子。他知道这两位都不在，全都出去打仗了，所以他那天晚上就派人去乌利亚家敲门找别士巴，说大王要慰问军属，把别士巴接到宫中。别士巴可能还真的是好看，他美得让大卫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你翻翻圣经看，大卫写了那么多首诗，哪一首诗是形容别士巴之美的？既然说不出话来，那就不需要谈情说爱。大卫来了个霸王硬上弓，干净利索快，把人家姑娘把人家老婆就给睡了。完事儿以后还挺道德，对自己的手下对自己的勇士还挺照顾，不霸占强有，让别士巴自己回家去了。是啊，要真把他留到王宫里头住哪屋啊？是跟大老婆二老婆三老婆几老婆一起挤啊？既然自己有家，回家吧。女人不管长什么样，多美多漂亮，女人就是女人。大卫那天又证实了一遍，哎，全都一样。第二天早上起来又是崭新的一天，旭日东升，紫气东来，大卫还有满案子的国家大事要操劳呢。他把那位所谓的天仙呐、美女啊，说不定全都给忘了。直到多少时间之后？多长时间啊？学医的告诉我呀，是一个月还是俩月还是仨月？什么时候觉得恶心，什么时候不来那事儿，反正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，有人就进宫报信儿来了。是写的羊皮纸条呢，还是包袱里头揣着什么信物？反正我觉得不可能是个口信儿，因为这个消息用口信儿来传的话，虽然内容简单，但是难度比较大。因为圣经上记载着说，他就回家去了，于是他怀了孕，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，我怀孕了。就这四个字儿，您告诉我怎么拿口信儿传？美女家的小侍女或者仆人能随便进王宫吗？把这信儿传给门卫，门卫传给守门官，守门官再一道一道往里传。幸亏以色列王宫里头没太监，否则就更热闹了。那出来得什么味儿啊？我怀孕了，那还不给大卫吓死？所以我说这姑娘把这信儿传到了，而且让大卫相信，这也是相当难的一项工作。哎，大卫他还真就是一好人，实在，什么事儿敢做敢当，就是一大丈夫。换个耍赖的，那这故事就没法往下讲了。你怀孕了，你是谁呀？所以从这一点上咱们来分析，大卫对他的感情并不是像我前边所说的似的，睡完了就给送家去了，之后多少天再也不理再也不提了，很可能还有眉来眼去藕断丝连的那种墨迹事儿发生。那大王能够下命慰问君属一次，那谁定过大王就不能慰问君属多次啊？这住的也近，在王宫的顶上一眼就能看出来谁好看不好看，那距离也远不了。说好听点，乌利亚与王宫是邻居，说不定房子呀还是大卫给分配的呢，属于军属房，因为他把自己那三十几名勇士啊都分散在自己王宫的东南西北了。第一，在紧急时期招兵方便；第二，在紧急时期王宫也安全；第三，这都是对他忠心的亲信死党，为他打仗卖命的，有事没事抬头往王宫上一看，就是看到自己的妻子啊、老婆啊、爱人呐、嫔妃的，都不会起坏心。大王的宫殿里头应当是美女如云呐，哪个窗子后边不站着一位啊？天好了，都在屋顶的平台上吃着喝的，又有说又有笑，你就是不想看他们，大家都听得着，歌舞升平嘛。王宫那就是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，众人们向往的地方，付的税纳的钱全都用在那儿了。贫民百姓们都分级别，一圈一圈的在外边住着，那乌利亚的级别还真不低， 大卫对他还挺优待。反正当大卫得知别示巴怀孕之后，他一点抵赖的机会余地都没有，他心知肚明，那孩子100%的就是他的种。但这个时候不知道是他内在的良心呢，还是对其他家庭成员的责任呢，让他不敢承认这孩子是他的。我想来想去，觉得这两项都不对。大卫是怕了，怕什么呀？怕他丈夫乌利亚，因为那是一个战将，天天在前方冲锋陷阵，抡着刀砍人的主，所以大卫不敢得罪。大卫就想来个顺水推舟，借坡下驴，自己还觉得为乌利亚办了件好事，帮着你把你老婆肚子给弄大了，说不定到时候给你生个大胖儿子大胖姑娘的，那时候你抱在手里得多高兴啊，说我这儿子长得就像咱们的主子以色列的君王一样英俊。所以大卫赶快就差人到前线去啊，找到元帅约押，点着名的让他打发赫人乌利亚要赶快回来，我要见他。那约押是谁呀？大卫肚子里的虫子，跟随你这么多年，打过无数的仗，您什么时候有哪一次要单独召见乌利亚的呀？乌利亚他就是一打仗冲锋陷阵的勇士，大王您有什么事不是跟我们这些谋士来讲，今天要把他单独从这激烈的战场上撤回去，这听着就不正常。嘿，可约押不说也不问，直接就把他派回去了，还送上几个人跟着，因为乌利亚少说也是一员将啊。回来之后，大卫是真会演戏啊，充分地表现出来上级领导对下属的关怀，他和蔼可亲，亲易近人，他对从前线归来的战士们热情地握手甚至拥抱，当然了以色列人还会亲嘴儿，一阵子问寒问暖呢、弄得乌利亚是一头雾水，可以说是受宠若惊。这战争还没打出个头目来呢，您怎么就颇有点要把我拉回来庆功的架势啊？所以他就觉得不对，以前打过那么多胜仗，自己为大卫杀死过多少仇敌，大卫从来没这么单独的向他表示过感谢，我这是得奖了还是受贬了？我一名堂堂的战将干起了小通讯员的工作了。咱放下乌利亚不说，今儿咱就说大卫。寒暄罢后，他赶快就让乌利亚回家，还劝他洗洗脚吧。那时候让人洗脚的意思就是洗洗澡，洗洗下身，就差再嘱咐一句，一定要上床，搂着你老婆好好睡觉，你老婆一定会在很快的时间就给你生个大胖小子。临送他出王宫的时候还给了他一大堆的好吃的，我想大部分还都是女人爱吃的点心什么的，让乌利亚觉得不送回家给媳妇儿吃都可惜。这乌利亚呢是个100%的实心眼儿、认死理儿的战将，对战争意识特别强，想的都是大王的安危，他觉得可能要出大事，不能随便回家，否则王不会叫他回来，所以他就与跟从的士兵一起啊，睡在王宫的门洞里头了。到第二天早上，有人就去报告大卫了，说您忠实的战将一夜都没回家。大卫一听脸儿都绿了，没回家，赶快让他进来。又召乌利亚进宫，这次倒快，就在宫门口呢，盔甲战服的全副武装，根本就没回家洗澡。大卫就拍着他的肩膀虚伪地说，哎呀，你看你从这么远的战场上回来，为什么不回家去看看呢？你看家又那么近，睡的门洞里头和睡的家里头就几步路的距离，下边就差把心里头话也说出来了，那就是你留着那么漂亮的老婆在家里让她睡空房，你难道不怕亏待了她吗？要是有人给你戴绿帽子怎么办呢？大卫心里头那叫一个乱，大卫心里头那叫一个脏，他用尽诡计想嫁祸于人又不能得逞， 听了乌利亚给他的回答之后，他更是羞更是臊。大卫就决定不再往下想了，白酒设宴吃，咱们都一醉方休，烦恼的事儿咱们谁都不去想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今天咱们的时间到了，等到下次我再接着给您讲大卫是怎么把这场罪继续犯下去的。在结束之前，我要嘱咐大家，提醒每一个蒙恩得救重生的罪人，大卫所胜不了的罪，咱们全都能靠着基督耶稣的宝血与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来胜过罪恶，脱离诱惑，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咱们完全得胜了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费玉东、朱恩蒙主持，每逢周一、周三播出。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.org 下载。留言电话是281-968-1788。